新闻焦点，焦点时事探索，两岸互动交流，请听中央广播电台新闻部制作的《两岸 ING》。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黄丽杰，欢迎收听《两岸 ING》节目。我们看着这个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升旗啦，或飘扬啦，这是在我们台湾澎湖金门马祖的土地上，持中华民国护照的国人在一般庆典，当然在学校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公众场合，那很自然，也不用担心会被抢走或藏起来。但是呢，换个地点，如果是在中国大陆的话呢？北京天安门广场它所升起的是中共的五星旗，那有台湾民众参加了，那指的就是9月3号中共的阅兵。同时呢，我们也留意有台湾的艺人转发相关的贴文。那在这之前，其实我们政府就提醒必须要注意有没有违规。好，因为中国大陆宣称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那么等于不接受中华民国是主权独立的国家，因此我们怎么样来严肃因应中共种种的挑战呢？我们在今天为听众朋友邀请到中华亚太精英交流协会秘书长，同时也是中央警察大学国境警察学系助理教授王志胜，来跟我们一起关心探讨这个议题。非常欢迎秘书长，您好。
是，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好，大家关注中共93阅兵，我想后续的焦点还是值得我们持续来观察的哦。那我们今天就把重点放在我们台湾民众来参加中共93阅兵，那指标性的人物，媒体也都有披露了，就是国民党前主席洪秀柱。那其实他在从台湾出发之前到中国大陆北京，他还有到忠烈祠这边也谈了一些相关的话，那最后决定他还是要去参加中共的93阅兵。他有发出一个声明，就说抗战胜利是全民族的共同记忆，并且强调身为曾经担任中国国民党的主席，有责任延续这段抗战精神。我想在台湾民主自由尊重多元的声音，这是他的决定。不过我们拉回到就说，如果台湾有民众出席中国大陆的93阅兵，现行的法令规定应该有一些规范哦，可能有些人如果做了这个决定去参加了，就要面对台湾相关法令的处理喽。
是，好的，谢谢主持人哈。我想很快速的帮大家来分析一下，就是不管是93阅兵，或是未来中国它可能还会举办各式各样的庆典活动等等哦。譬如说，我们印象最深刻的应该是2015还是16年的吧？哦，当时也有纪念孙中山诞辰150周年哦那样的大会。那大会之所以争议，是因为当时很多退将。包括最有名的就是前立委吴思怀先生，也到了那个现场，然后那样子的一个大会，所以类似这样的庆祝活动一定未来还会有层出不穷，那也避免国人在台湾的整个法规有一些误解。我觉得很简单的一个概念就是，一般的国人如果到中国去参加这样子的活动，当然是不宜啊，吼，我觉得这么来讲，因为毕竟是他主办的，而且是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主体来宣扬，甚至可能在这个宣扬过程当中，包括过去中华民国的地位，好，现在中华民国的主权，哦，等等，可能都会被抹去或扭煞，所以这个还是不宜。但是，就如同刚刚主持人一个提到的，台湾是一个民主自由的国家，每个人有每个人自己的选择的自由跟态度，哦，如果是一般国人要去参加这样子的活动，其实政府是没有规范的，因为这是你的迁徙自由，你的表意自由，这是没有问题的。哦，但是如果您是公务员，哦，那当然就公务员去中国大陆就有相关不同的规范，我这边就不特别做介绍了。如果听众朋友们刚好是公务员，有兴趣的话，可以跟你的相关部门的人事单位来去做请教。哦，那参加的部分大概是这个样子。哦，那另外一个是，你参加的过程当中有没有涉及到可能很多听众朋友这次才听过的合作行为的名词？
对，那什么合作法哈？大家很好奇，也想知道。
对，所谓合作行为，你就记得一个概念：参加他办一个活动，我们去参与嘛，哈，这个是参加。所谓合作，可能是他有请你在这样的活动、这样的场合哦，担任一些相关的 工作或者是事务，那就是合作行为了。那目前两岸条例33条的规定，我用最简单的讲法，就是你参与到任何与中国大陆政治性有关的合作行为，基本上都是要经过许可的，不是禁止哦，是你要经过许可的。所谓政治性很简单，比如说你参与的是中国共产党主办的活动，那中国共产党就是一个政治性组织嘛，这叫政治性。你参与的即便是黄埔军校同学会，如果听众朋友有点印象的话，其实去年黄埔军校建军100年的时候，对岸也想要也要办两岸的黄埔军校同学在齐聚那样的活动，可是黄埔军校同学会在台湾被我们在这个认定上面，它就是一个统战的政治组织，所以你跟他办即便是办同学会，但是它的本身组织性质是政治的，那个就是政治性。或者即便你是跟开个玩笑讲闽南同乡会，听起来很温馨吧，对不对？譬如说两岸民族统一大会，那就是政治性，就是你要看它的内容，它的组织形态如果都有具有政治性的，那我们是呼吁国人这样子的情况就会涉及到合作行为最简单的讲法是这样，不是单纯的去参加，而是你跟他之间有一些共同的合作关系你可能去参与到里面的工作啦，或者你跟他共同的合办啦这些叫做合作行为。一般民众对这个名词可能不是那么熟悉，因为过去比较多的都还是团体对团体，单位对单位这样的情况不过我相信未来越来越多类似的状况层出不穷所以还是那句老话，就是说如果一般的这样子的活动我们当然认为不宜，但是国人有自主的表达这个表意自由但是如果你牵扯到跟对方的组织或者是对方的活动性质有政治性而你去不是只有参与，是一同去进行这样子的活动的推行，参与到这个活动里面的工作等等，那这样子的情况你就会涉及到合作行为的争议，而这个地方就会牵涉到两岸条例33条里面，你未经许可，可能就有财阀的这样子的一个风险存在。
好，非常谢谢秘书长非常详细的解析那我们的陆委会副主委沈友忠最近呢，也针对可能会有台湾民众去参加93阅兵，那是不是可能会罚呢？他说合作会罚，但事后会来认定那一些合作行为，除了刚才我们的秘书长所提到这些之外，如果说像是签署协议啦、备忘录啊、书面文件啊、发表共同声明或配合进行宣传等等，这也是等一下我们
这个就更多了。这个我再补充一下，它其实是2019年，我们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话，修了一个所谓的国安无法，
没错，
里面就有担心到说会不会有人不管以个人名义、台湾的团体名义等等，跟对岸去签署相关的政治协议，
是，
譬如说主张两岸要统一啦、和平协议啦，那个是5-3，那个部分的财阀就更重了，
更重，
不管是对个人、对政党、对团体。因为政府有政府的公权力，
是
你不能跳过政府的公权力径自去跟对岸去签署像这样子的相关的协议
没错，
就你就完完全架空我们自己的政府。
是，好，我们大家要有正确的认知，非常谢谢秘书长您的补充那刚提到如果民间人士跟中共党政军合作，最高可罚50万元的罚锾。好，接下来我们再继续请教王志胜秘书长那刚刚提到配合进行宣传，我们就来针对这样子的一个样态来看你所喜欢的艺人在两岸都有很不错的发展，但是呢我们的政府也留意到了在台湾或在中国大陆，特别是中国大陆呢会有一些特殊的场合，那也会牵涉有关主权方面的一些让我们看来会觉得我所喜欢的艺人为什么会发出这样子的一个贴文呢？那我觉得台湾是比较包容性大一点就是大家可能会轻松以对嘛但是政府会觉得或许可以帮上一点忙，因为特别是中国大陆跟台湾的关系，我们还没有去掉敌对的关系，那特别是中华民国跟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互不隶属，所以针对艺人这一块，政府也对这个部分有特别的说明。那之前我们相关的部门也对20多名的艺人
是
他们跟中国大陆不一定是涉及合作，但是是基于我们国家的主权部分进行调查，不过事后都没有任何的开罚的动作但是中共93阅兵那在央视的贴文内容写到今天我们一起纪念抗战胜利80周年 5098天，14年浴血奋战，中国人民从不屈服任何敌人。今天的中国江山壮丽，人民豪迈，更无惧任何风浪。让我们一起铭记历史，从伟大胜利走向伟大复兴。那我们媒体呢，也紧盯我们的艺人。是有一些人转发了了哈，那应该怎么样来认定呢？其实陆委会在3号的时候第一时间就对外说，经过初步了解，内容没有涉及贬低中华民国地位或宣扬武力改变两岸现状哦。这个部分的话，对于艺人一些市场的考量，但是呢，中国大陆可能也有他的一些要求，是不是会让他们难免会有一些压力？这个部分的话，罚或不罚，秘书长您的看法呢？
是，还是那句，就是说，台湾其实在这个部分，如何在民众的表意自由后，跟我们所强调的国家安全或主权安全、国家认同这些东西上面取得一个平衡。这个其实是我觉得民主国家很重要的一个原则跟考验哦。那台湾正在这个部分哦去做某种程度的界限上面的厘清，这是第一个哦。那所以就拿93的例子来看好了哈。一共有75位艺人有转发刚刚主持人所提到的这段文字，
是
我相信各位听众朋友听到这段文字知道哦，反正就是中共官宣的一段文字哦。可是这段文字第一，这些艺人是转发。转发的概念跟刚刚我们讲合作，你可能有酬劳，你可能就跟他之间本来就有一个相关的密切的合作关系，那个基本的行为样态就不太一样，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确实它的内容你听起来没有错啦，是中国的宣传啦，这个宣传当中并没有说哦涉及到说中华民国就已经灭亡了，或者是就涉及到说支持中共以武力统一台湾哦，这种所谓的主权认同或者是国家安全的问题，它比较像是一个你站在中共的史观在叙事他的很妙的14年抗战的民族伟大复兴哦，比较像是那样子。所以我觉得在那个界限上面，如果这些艺人认同而是去转发的话，那我觉得陆委会的处置基本上是对的哦，就是说基本上站在一个民主国家的立场，你还是必须给予这些艺人，其实不止艺人，任何人哦，应该要有的充分的表意自由。我的看法是这样，所以这也凸显出一件事情，就是民主国家跟威权国家最大的差别
是
哦，台湾 OK， 只要你在界限内是可以转发的，是可以讲的，我不会采访你，只要你过了那个界限当然不行。可是你看中国那个威权国家，洪秀柱虽然出发前讲了作为前国民党主席他也要怎么样怎么样，可是到了那边之后，你有公开的去讲说其实过去8年抗战是国民党我们的国军多少血泪多少生命换来的吗？你不能讲，或者甚至你不敢讲，为什么？因为那个国家不是一个自由的国家。所以我觉得某种程度我们也可以看出来说，其实两个政权两个政体啊，一个本质上的差异。那这些艺人有些自愿有些被动不管了，但只是说我们一方面出于体谅，那二方面也慢慢摸索出那个界限，包括刚刚您提到之前的约谈约询，然后这次的这样子事件，我相信也会那个界限清楚之后，大家也会比较知道说民主自由的界限是不能逾越这个国家的主权的，
没错，
但是在这个之内其实你还是有充分的表意自由可以去发挥的。对，
是非常谢谢秘书长表达你的观点哈。之前有几位艺人在微博转发央视台湾必归，就在之前事情文化部调查了哈。那现在就是有一些艺人他转发在中共93阅兵的，我刚刚有跟听众朋友转述他这一段的文字，那陆委会目前的态度立场是没有涉及到贬低中华民国地位或宣扬武力改变两岸现状，后续我们再来观察。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持续收听的节目是两岸居，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为听众朋友所邀请的特别来宾是中华亚太精英交流协会秘书长王志胜。那我们今天所探讨的焦点是中共93阅兵，有台湾民众受中国大陆的邀请来参加93阅兵，我们怎么样来看这件事情还有后续的一些效应哦。好，延续在刚才节目的前半阶段，我们有提到就是说政府是有一些相关的法则的啦哈，包括民间人士或如果在公部门任职的话，其实跟中国大陆交流真的要特别留意，像 样，2019年刚才秘书长您有提到国安五法规定就不太一样哈。我再补充一下刚才秘书长您所提到的，如果是中央跟地方政府限制人员啊出席九三阅兵，还有官方主导相关活动，这是被禁止的。
对，
还有在国防、外交、大陆事务或国家安全相关机关的特定身份人员，也是依法不能够参与中共党政军所举办的庆典跟活动，因为有妨害国家尊严的行为。另外也提到，政党法人、人民团体或个别人士前往中国大陆参加相关活动，涉及跟陆方从事任何形式合作行为，刚才秘书长说的非常的详细哦。那么主管机关会以两岸条例相关法律规定来进行裁罚的。不过就是说，刚刚有提到2019年的国安五法哈，那我们也知道，曾经在公部门担任职务的，要前往中国大陆交流的管理可能是越来越严格了。这个对于两岸的关系还有互动交流现况来看，您会怎么样来看政府的相关的政策的出炉跟做法呢？
好，这分两个部分哈。第一个，您刚刚提到说，是不是公务员附录的相关的管理越来越严格？事实上没有，因为现在公务员相关的规范是在两岸条例第九条，就是你刚刚提到的一般的公务员，然后你有涉密的公务员，还有这些我们叫特定身份人员，就是刚刚讲国防、两岸、外交、国家安全，或者是直辖市县市长啦这些人那这是从2003年。就相开始就已经实行20几年，一直以来都是这个样子所以没有什么变化，只是增加了刚刚您说国安法里面提到的，就是退离职的。其实对吴思怀先生他可能听了会不开心了不过我们俗称吴思怀条款了，对退离职的将领，俗称退将，或者是政务副首长以上的，他如果去中国还不是你如果是一般去旅游那都没关系，你退休了嘛，没事。但是你如果是去参加刚刚讲到他所举办的相关的庆典活动，像这次的九三阅兵，那个是有严重的处罚的，最轻是会部分剥夺终身俸，
取消退休金，
取消退休金，这个其实很严重。那个原因很简单，我们很难想象一个譬如说前国军将领，结果你坐在中国的阅兵台上面看九三阅兵，这个对国军情何以堪这个是整个的完完全全的认同意识混淆我们是没办法接受这个，所以大概就是加强了这一块的管理而已这是第一个区块那第二个区块就是两岸交流现在的紧缩，我觉得某种程度很大一块，民众呢就先不谈，就想说这个很大一块是我们要对等交流嘛所以今天我们欢迎中共相关的官员来到台湾来做相关的公务的交流参访但是同样的，那你北京也应该要开大门走大路，欢迎台湾的官员过去啊。我说好，我们就先不讲官员，那我们都知道海基海协两会那我们当然很欢迎海协会或者相关的官员来到台湾做各式各样的一般的正常的交流，不涉及到国家安全、国家机密的这些东西的正常交流，经贸的、文化的都很好啊那问题是如果我们的官员要过去，北京的态度是什么对，所以我觉得那是一个双方有来有往的正常交流的过程我们也希望是不要有政治前提不要说你要先认同所谓的一中原则两边才能够交流，慢慢交流我相信就会对两边的互动跟认识有更多的了解那这样的情况其实对两边两岸的交流往来互动才是健康的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这几年看起来冷却很多，某种部分恐怕北京它以政治原则来划地自限可能还是一个比较主要的因素。
所以陆委会常说堆叠善意，我们持续在做这方面的工作，
就努力的呼吁，努力的不断的尝试可是
如果以老师在学校任教陆生来台好像也没有更多的中国大陆学生到这边来
是啊，然后包括你说陆客要来，
是
我还是要再强调一次，很多人都以为陆客是因为 COVID-19 我们关掉，然后所以这个陆客就不来，所以应该是由我们来开放不是的，陆客是在 COVID-19 之前，我现在主持人都知道2019年的时候
他就已经
主动宣布不来了不来的原因很简单，因为2020要选举了
是
对，所以其实解铃还需系铃人，陆生也是当时这样的情况嘛所以其实我说两岸的交流很大一块其实 是北京自己基于政治原则的画地自限。我们很努力的想要，哎，试出一个橄榄枝，可能又退回来，那再下一个再试试看，再下一个再试试看，只能这样在摸索迂回中慢慢的前进吧。
好，我们努力吧。
嗯，对、啊。
那其实谈到这个，就是中国大陆不免还是有政治考量的哈。
是。
那多年来，中国大陆对台湾的所谓的统战的工作，那对艺人这个施压表态，
嗯哼，
过去几年，特别是遇到选举的时候，过去有蛮多的例子啊，像周子瑜事件就是了哈。
对，
那近来这种做法，比如说刚刚提到的台湾逼归啊，我们会站在艺人的立场来帮他想，有可能哈。那如果再从中国大陆他们的这个对台工作来看，不晓得秘书长您又会怎么样来看？接受一个中国的原则吗？一个中国，是不是他们会持续对台湾施压，而且他的手法是运用的更为的细致跟灵活？
是，就是说基本上分几个了哈。第一个，一中原则，他一定想办法融会贯通，在各个不同的两岸的交流场域当中了哈。能吃豆腐，他也不会跟你客气。像洪秀柱这个部分，我也再补充一点点，就像刚刚主持人也提到嘛，说洪秀柱其实出发前也很强调是私人名义，国民党也说那他已经是前党主席，所以我们也都能理解。
好，
所以就回到最前面，当他只是国民党前党主席、前立法院长。他基本上已经是一个半退休的状态，所以他要去大陆，他要去参加这些活动，那是他个人的表意自由，
有，
所以也去了。这个部分一定不会有裁罚，我们担心的是他去了之后会不会有协议啦，会不会有合作行为啦，会不会有什么？但是他个人确实很低调。可是你看，北京不会放过任何统战表达的机会，
是
国民党代表，
对，
然后在微博上面大肆的宣传，所以这个部分就牵扯到两个了。那第一个，其实我个人认为，包括洪秀柱本人或者是国民党被冠上国民党代表嘛，都应该要出来做相对应的澄清。我是这么觉得，就是说不要让北京有见缝插针吃豆腐的机会。这是一个情况。那从这里见微知著，就是说就可以看到，我刚刚讲就是中国大陆他会融会贯通的把一中原则用在各种各样的场合当中。刚结束的成都的那是世运会嘛，世运会当中这次比较没有这样的情况，可是我们可以看到在德国那时候办的世大运有很多类似这样的争议，在很多国际竞赛体育场合，他也会想方设法的就是让你台湾的主权的象征或是这种东西越消灭越好。在中国大陆的境内如此，在国际场域当中更是如此。所以这个部分我只能说他们层出不穷了。那层出不穷他要做的我们只能兵来将挡，可是对我们来讲，我们不能在我们的法治范围之内任对方予取予求。所以像很多人会说，以前都不会约谈艺人啊，为什么现在要约谈？两个角度，一个是当他看你都没有动作的时候，对岸可能认为
OK 了，
似乎是可以的，
以后可以继续，
对，就会不断不断的往前，我们叫温水煮青蛙嘛。
是，
可能本来一开始只是要你表态，后来可能就是要你在他这个十一的这个他的国庆上面要高喊我爱祖国那再上去可能就出现合作行为了。那当你还没走到那一步的时候，我们把这条线先画好，这个是一个必要的措施。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否则他会不断的温水煮青蛙。所以就是为什么以前没有现在有，那是因为他步步紧逼。但这样的过程当中，其实有些艺人可能会觉得说，就是刚刚讲那种心态，说怎么会突然间有这样的情况。但是换个角度想，某种程度事实上也是保护这些艺人，当受到中国压力要你参与这些方面，我们刚刚讲的政治性的合作行为的时候，你可以转头说，我台湾的政府有相关的这样的法律规范，我不能做这样的事情。政府的法律某种都反而倒过来帮忙你，在中国如果受到相关压力的时候，你有适当的理由适当的说法来作为拒绝。我们也知道很多人其实是被动被迫的，他并不是真的要，那真的一定就是这么热爱这个所谓的祖国对，有些当然是，但是可能很多是被动，他可能正着于那个市场。所以那个情况之下，当这些法治健全化了之后，某种程度不管是艺人也好，或者未来的各式各样的民众，可能你去那边我们也都听过类似总统在讲共谍案的时候，也都听过嘛，说可能是退休的，还不是将领，就是一般的官兵，他退休了去那边做生意，就碰到他们的国安人员，就希望你能够介绍吸收。这时候我的法治是很健全的。